然后一个 senior junior 他们讨论那个这个故事，他们很开始就很热烈讨论，看他们喜欢的电影啊，喜欢看的看读的书啊。最后讲到我们的圣经，说你们最喜欢圣经的一些故事啊，那小孩更高兴了。就是一想，那个其实整本圣经是一个非常一个鸿篇巨制的故事，对吧？从开始神起始就是神创造我们人类，矛盾的这个中间的悬念就是说人犯了罪了，那怎么办？对吧？整个讲下来就是讲那个神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这一支一直下来，然后最后的结局是，也结局还没有，最后结局还没看到，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有一个解决方法了，对吧？就是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法的，那个神把耶稣他的独生子降下来，然后独生子并没有成为地上的王，而是上了十字架，通过他的宝血救我们，通过这个人神创造人，人犯罪，然后人怎么得救。整个是一个鸿篇巨制，这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再细想的话，每一章每一本书很多精彩的故事在里面，包括现在星期五晚上我们那个查经，还有查经的实施记，是吧？那个他们那些小孩孙女一想起来都非常的激动，哎呦，这个什么参孙啊，什么这些人啊，这个打仗啊，对吧？一想起来都是非常的，所以圣经中也充满这些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所以我想班扬为什么写这本书啊，也是一个，你想想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对吧？然后也是从一开始这个人怎么样在那个毁灭城里面发现了一些事情，然后知道他要毁灭，然后怎么样通过一步一步，每一章你看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所以我想这个概念对我非常新颖啊，就是说一个故事都在我们心里面也是一个神在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渴慕，对一种事情的一种进行的一种怎么样一种非常吸引力吧，在我们里面。 OK， 这是我是稍微的这个最近一些经历的有感而发了。然后上章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其中段我们讲到了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经过了死因谷浮华镇，然后主要是浮华镇，然后浮华镇完了以后又经过了，又碰到了几个叫什么沾光，是吧？那个我就巴彦，我的光是私心，对，英文叫，然后碰到了几个朋友，然后一些的事情。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到了下一个，然后叫做疑惑寨，然后再通过月山。 OK， 然后就看我们地图的话呢，这个就是题目了，疑惑寨死里逃生。看地图的话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OK。然后，这个我们是从这儿起点，然后这是我们的终点，然后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基本上三分之二了。然后放大点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OK。所以上章有没有讲到这个基督徒跟那个跟基督徒跟盼望是吧？记不记得一个叫 Hope 的盼望，两个人在一起，然后他们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叫做生命河，这个叫这个生命河水。然后他们在那儿吃了很多，非常的享受神给他们的一些供应，像吃了很多的果子，然后还有很多休息了好几，书上讲休息了好几个昼夜。这个我们的 video 没有了，所以就 video 直接从浮华镇又出来后直接跳到这儿，他们就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旁边看到了一个什么叫做一个 middle， 叫做 by 叫做中文叫做方景园了，对吧？方景园，他们是看到了一个这个台阶是吧？他们那个首先那个，如果给大家看到 video 的，看 video 的话，看到一个栅栏，然后这个，然后他基督徒旁边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草地。问就是他们那个他们这时候的出现什么问题？大家如果这个看到还记不记得？看过书，他们出现什么问题？首先他们那个他们路本身比较走的比较难了，是吧？都是石子路，都是非常大石块的路。如果大家走过那种石子路的话，就觉得就知道那个路是很难走的。我就记得去年我们十月份跟 Peter 跟广利我们走那个我们去 backpack 的时候，那段路真是那个风景是很非常漂亮，但是那路真是难走，全是大鹅卵石。那个温州鹅卵石的路，看你走起来的话，真是非常硌脚，非常难走。所以当他们看到旁边有个青草地，然后路好像很平很柔软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觉得那可能，而且那个好像那个方向跟我走的方向一样的话，而且好像还可以差点进路的话，那个就是说这个诱惑力很大的。 大家觉得那个我们就从那儿走吧，因为而且话他们还碰到谁啊？方景元 ，OK， 方景元就这个就是这个碰到以前就我看圣经啊个经文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眼睛当向前直视，要修平你脚下的路，经历你一切的道，不可偏离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那邪恶。这个都是这个半羊在写这边这一段的时候，他估计他的脑海里的经文，这份的这经文是吧？然后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终成死亡路。这是他们讲，他们要走的那个邪路，觉得他们走的那个邪路就是我看上去觉得很好走，很也是正道，而且好像跟正道好像平行的，但是它将成为死亡之路。我们就能看到下面，如果大家看过录像方的书的话，就知道这个路他们引到什么地方去了。OK。碰到这个人，哎，我没写这个，怎么会跳那么快 ？OK， 碰到我的凶心没写，碰到凶心 ，OK， 碰到，而且他们走这个路了，不光是他们看到路好走，还看的话，他们有前面还有个人在前面走，叫什么？叫做虚荣心是吧？虚荣心叫 vain confidence， 我不知道这虚荣心，他这个翻的是怎么 ？vain confidence 就说是一个没有 vain 就 vin 这个虚无的 confidence 信心。虚无的信心，这个人叫虚无的信心，是吧？就是在前面走，他问他，哎，这个路，他们还问这个人说，这个路往哪走啊？那人很非常显得非常有信心的说，这个路就往，就是就通过天国的路啊。他说，哎，这 confirm 了啊，前面那个人他也知道这个路是，他也说这个路是我们走的路，所以就他们就往前走了，对吧？然后其实这也是印证了那个，就是说当时马太福音耶稣说的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或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掉到坑里。大家不知道虚荣心后来是什么样的结果？虚荣心后来是什么？是怎么样？虚荣心的结果怎么样？想看看有谁看过录像，有谁读了书？因为这个录像跟书是说的就对写的不一样。如果大家看那个录，如果看视频的话，视频说。虚荣心后来见不着了，是吧？说这个虚荣心就大家见不着虚荣心了。其实书里讲的什么？书里讲的书，对，跌到那个，在这个地上的主人挖了一个陷阱里，掉进去了。然后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听到那个虚荣心在里面啊，非常惨的叫，是吧？就掉到一个陷坑里面去了，虚荣心。所以有时候盲目的跟着前面的人走，也是可能也。并不能带的，就是说，所以这个信心是哪来的？就是这个虚荣心它叫 vain confidence， 信心从哪来的？信心是从我们的自个的能力呢，还是从我们看到周遭的环境，还是说我们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来的？就是这个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一章我们主要是很多地方来讲到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信靠什么东西？我们既然老说 faith 或者说是 belief， 我们 believe 什么东西，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书里讲到他们怎么样？他们后来结果，他们就是说是虚荣心掉到坑里了，天也变黑了。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天上开始打雷下雨，然后下雨非常大，然后水开始往上涨，是吧？他们的路可能就被水淹了。然后他们之后才发现他们走的路好像不太对，他们那个路好像引到他们尽管可能比那个鹅卵石路稍微好走点，但是现在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前面有陷坑，然后天上打雷下雨，然后他们觉得这个路可能走错了，要往回走了。所以还好，就是他们就说尽管他们走错了路，而且他们还有点争论，对吧？这段他们有段争论，就是说是那就是说那个就是Christian， 就是他基督徒，他跟盼望说，哎呦，真不，这亲爱的弟兄啊，真是不好意思，我把你领到这个路上来了，然后我们往回走吧。然后说，然后基督徒说，往回走，我来带路。然后盼望说不行，说现在可能心里比较沮丧，还是我来带路比较好。他们还有点争执，然后争执的时候，有个声音就出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回到你们的正路上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天也黑了，然后好像水也非常高了，他们回去路也被水淹了，他们就觉得啊，就我们在这天黑了，我们就是歇一晚上吧，所以他们就跟那睡觉了，是吧？他们晚上就跟那睡觉。睡觉的时候，这也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掉入就是走 走到邪路上是很容易的，就是说是怎么说，撒旦引诱了，还是我们自己的罪了，走到邪路上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说从邪路上偏离的几路就走到正路上好像是不是那么容易。这是半央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走歪了以后你再走往回走的话，就是非常就是往回的路就不是那么很容易了，不像我走到就是不像走歪那么容易。 OK， 所以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一个出现了什么情况，这个巨人叫什么名字，叫绝望巨人是吧？绝望这个整个这一片领地都是他绝望巨人，他的领地，他叫英文叫 despair 绝望。说到绝望这个词，现在好像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这个，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路上，他碰到几次这种跟绝望有关的地方？绝望坛是吧？绝望坛，然后绝望坛其实那个英文它叫绝望坛，英文叫做 despondence， 就一种，因为我觉得更好的方向叫沮丧坛，就沮丧，因为它是一种对于我们周围的环境，对于我们自己的罪啊，受，大家记得那绝望坛里面就很多的世人犯的罪，就形成那个坛，就非常非常污秽一个坛，就他落进去非常沮丧。这个绝望呢，意思还稍微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绝望是从发自内心那种，它不光是一种环境给你一种压迫，一种发自内心的说我本身我自个儿觉得我没有希望了，这种绝望，这个最有这个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说当那基督徒经过小玉的房子的时候，小玉给他看了几个场景，有个场景是一个铁笼里面的人，是吧？那个铁笼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绝望的人，他已经绝望到什么地步呢？绝望到说神已经远离他了，他想去悔改都已经没有机会去悔改了，才这样的绝望。但是看到这个绝望呢，还和那个绝望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么照一下看，如果看过书或者看过录像的话，就知道他们绝望到这种地步的话，最后神也没有把他遗弃，这是跟这个就说这个他们这个场景跟那个铁笼里面的人最大的区别在这儿。然后 OK， 他们这是这很有意思啊，这班扬一路上没有这个整个书里没有讲具体的时间，但在这儿讲了。到时候他们这个是在星期三的晚上 ，OK， 星期三的晚上，这是星期四的不，这是在星期三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的时候呢，他们醒来的时候呢，就一个绝望巨人到他那儿把他们给抓住了。所以绝望就是 Giant of Despair， 然后把他们抓到哪儿？把他们抓到一个叫 Doubting Castle， 叫疑惑寨的地方。绝望巨人他有个夫人。叫做 diffident，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信心叫做 confident 啊，这叫 diffident， 就是说没有信心，就是说这古英语说现在也经常用了，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信心。所以看到他有个绝望巨人，他有个没有信心。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看到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几天就是星期三早上把他抓了以后，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把他抓到疑惑寨的地牢里面，把他放到地牢里面，是吧？地牢里面是没有光的，完全黑暗的，然后把他们一臭气熏天的里面，是吧？放了他们在里面关了几天？有没有印象？关了有三四天，对吧？把他们放出来。OK， 这个下面就是讲他们这个在里面的一些 OK， 怎么样绝望巨人怎么样去。这个就是怎么样对他们？这是星期三晚上把他关了，然后星期三晚上这个绝望巨人就跟他这个他的那个疑心夫人说：“哎，我今天又抓了两个猎物，不太就大家说他是猎物了。”他说：“这两个把他放到地牢里面去了。”他疑心夫人就问他：“你怎么样准备处置？你明天早上把他们打一顿，先把他们打一顿，是吧？”所以第二天，这个绝望巨人来就把他们给揍了一顿，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呢，这个班扬应该是有这首诗在后面，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有绝望，这个绝望巨人其实是一个怎么他是我刚才开始有，这是个预言嘛，它是预言，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天路历程，也是我们这个心路历程，对吧？我们其实不见得不是他这个巨人，他是一种预言方式，所以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我们有没有经常有绝望的这种过程？经常有绝望的过程，绝望其实是我们心里的一种，并不是一个实实在的巨人。而且很有意思，他绝望巨人，他有个夫人，那个疑心夫人叫 diffidence， 绝望，你还没有信心，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可怕。就是说你绝望以后，如果你还有一丝信心的话，你还能到主面前来寻求帮助的话，可能还有希望。但是你又绝望，又失去信心的话，完全就是没有信心了。就有点像这个诗篇呢，就是诗篇88篇，这个叫做可拉的后裔写的一篇诗。他说：“耶和华拯救我的，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呢，就在你面前呼吁，用我的祷告到你面前，用我侧耳听你的呼求，是吧？”然后他是说他心里充满了患难，性命离尽阴间，我和下坑里的人同列，如同无力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你们是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你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捆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困苦而干瘪，我的耶和华，我的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像他的眼睛，我们待会看到他的这个在那儿，他那个绝望巨人把有些人的眼睛给挖出来了，对吧？这个诗篇很有意思的。你看到他最后他都没有，他说被救。你岂要行其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阴谋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只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只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啊，呼求你，我早晨祷告要祷告你面前，耶和华啊，请如何离弃我。大家这段记不记得是耶稣上十字架说过的，对吧？如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出，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切都来困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人跌入黑暗里，就完了。这首诗 OK， 所以这首诗可能是诗篇里是最比较让人压抑的一首诗了。但是金子就完了吗？我们就是这个诗人他最后讲说落在黑暗里，就是说讲到，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很多圣经里的人物里面，包括一些非常信心非常坚定的人里面，他们也受过经历过很多这种的绝望。大家你们想到一些例子，就是说是一些比如大卫他被那个扫罗或者是被他儿子亚瑟龙追杀的时候，他写的诗也是诗篇28篇，说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所以很多很多圣经里的人物里面，他们都经过这样的一种非常绝望的一种，好像神已经不再看顾他了，像他已经转过头不跟他说话的那种感觉啊。包括以利亚，对吧？以利亚被那耶洗别追的时候，在路上他就坐在那儿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顺于我的列祖。而也包括耶稣，对吧？耶稣记得上十字架以前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我几乎要死。包括耶稣都有这样的感觉，包括就刚才说，这耶稣他上的时候，耶和华为何遗弃我，为何掩不过？这耶稣他向神的一种呼求吧。所以这种绝望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都遇到过，在我们生命当中，对吧？就是说这个所以半夜为什么把这段故事放在这里面，也是他的一种。也是他这种经历。我们知道班扬写这本书之后，他在监狱里面写的，是吧？他在监狱里面放了，他这次关了六个月，他这以前他也关了很长时间，所以他可能也是一种他本身的一种经历。他觉得而且在那个时候，在班扬那个时候，他们叫做separatist， 我就问，所以说是因为他们是跟圣公会分开的嘛，他们不太喜欢圣公会那一套，所以他们自个儿建他们自个儿的教会，所以把他就因为他传道，所以把他放到监狱里。所以说为什么他可能感受到为什么他传主的道还把他放到监狱里，所以他有同样的一个呼求，对吧？所以绝望是什么呢？绝望好像有一个牧师讲，绝望的是其实绝望我们就低估了，在我们绝望中的时候，往我们低估了神对我们的应许，低估了神对我们的邀请，神给我们的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还甚至是耶稣的宝血。为什么会绝望？那觉得神已经我们不可能得救了，或者说是就是神就是把我遗弃了。其实这是完全是我们人对神的一个审判，就是说神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好像就是 就大家知道，就说是好像是我们是，我们作为一个审判者在审判神了，所以绝望的时候非常非常一种非常一个悲观的一种，不合神心理心意的一种心态。所以他们在里面 ，OK， 在第二天会怎么样？第二天大家记得星期四不打一顿，然后星期四晚上，然后他那医生夫人又问这个绝望军人说，这两个人怎么样？他说两个人打得不行了。然后医生夫人说：“你为什么不建议他们怎么样？对，要自杀对吧？就说也反映了人的心态，就绝望到一种地步的话，你就想到自杀了。说还得他们准备好，如果看 video 的话，他准备好了一个一把刀是吧？一瓶毒药，还有一个绳子。说你们，我对你还挺好，你就自杀吧。我要把你东西准备好了，你可以选一个，就给你选一个。所以现在我觉得自杀这个东西。”好像现在觉得看新闻除了恐怖袭击以外死人最多就自杀了我感觉到 OK 现在最近有多少的次很多很多这样的新闻包括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高中那边一个九年级小孩自杀了对吧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在 Amador Valley 听说有个小孩自杀了包括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每年都有人自杀我住楼上的一个高年级我是住二楼就顶楼上我住二楼五楼的一个毕业的以前啊，您有一天回来，我们楼疯了，说我楼上有个人上吊自杀了。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去打篮球回来，看那个人从我们的一个很高楼顶掉下来了，就亲眼看见的，就是看见就是好像人就说自杀现在说是青少年也是，说是说现在说从16到24岁的青少年自杀是第三大死因了。说第三大死因，就是说大家好像对自杀，包括今天如果大家看那个，大家看 Grammy Award， 就看那格莱美奖放的第一首歌，就是今天里是一个，叫做什么？叫做 Song of the Year， 就年度金曲奖那个提名了。那个歌名很有意思，它是个电话号码18002738255，就是全国自杀什么 National Lifeline for Suicide， 就说是。自杀防自杀热线 ，OK， 那个歌名就是这个电话号码 ，OK， 所以那个歌名也是今年大热，所以好像就是说大家就也是一个，包括现在 Facebook 也做了一个，就是说自杀一个，就看到如果看到有人 post 一个跟自杀有关的一个有点倾向，马上就点就 report， 然后马上就有人就会跟这人联络，怎么样，所以，自杀大家觉得自杀是个什么样的罪？自杀是一个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吗？还是什么是个罪？大家就是说看过这本书，书上怎么讲？就是说基督徒当时很想自杀了，已经是吧？所以盼望也很有意思吧？就是说这个班扬这个时候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也可以说也预言对吧？说就绝望是个人，但他并不是个人，是我们心中的想法，也是一样。有时候这个班扬写的小说，两个人的路上互相扶持，但这个时候好像盼望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有那个非常微小的个声音在我们心中可以跟我们说话，就是盼望在我们心中。盼望怎么跟盼望怎么讲的？说盼望就说自杀的话，就说你杀人或者别人杀你是把你肉体给杀了。但是你自己，你如果你自杀的话，他是不光把你的肉体，还把你的灵魂也杀掉了。而且那个，然后他说，因为他 Christian 基督徒说，我现在宁愿死掉到坟墓里去，因为太难，因为那个绝望军把他们打的也是遍体鳞伤，很难受。然后盼望跟他讲说，这个不这么简单的。如果你自杀的话，不是说你简单的一个脱离现在的困境，而且你是要永远的到地狱里面去，到阴间里面去的。Alright， 所以那个一个为盼望刚才讲了以后，那个基督徒又有了力量。所以这个在小说也是两个人物，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的话就是说，也可能有神的声音，神在我们心中有通过那种盼望这个跟我们说话。而且说到自杀的话，所以自杀的话，我网上查了一下，因为网上圣经没有定论嘛，说自杀到底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也许就是说是。当有人自杀以前，他马上悔悟了，但是他可能阻止不了他这个过程，他也可能得救。但是说是，自杀包括就是说十诫里面说人不可杀人嘛，就自杀也是杀人，杀我自己嘛，因为生命是神给的，应该也是由神去拿去的，对吧？ 圣经中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中最比较有名的谁是自杀的？犹大是吧？犹大自杀的，犹大是完全，我觉得犹大是完全是没有，他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他自杀就是也是杀肉体，也杀灵魂的。包括旧约里有一个可能大家印象不深，扫罗死的时候是自杀的。我们再记得，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扫罗已经受重伤了。扫罗吩咐拿他兵器人说：“你把我杀了吧。”但他拿兵器人不肯杀他，所以他就自个伏在道上死掉了。这是一个犹大是自杀了，死了，他的灵魂可能就在去的地狱了。但还有一个新约里还有一个试图要自杀的人，记不记得？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十六章，当那个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监狱的门被地震打开了，然后狱卒准备自杀，对吧？那个是自杀，但是他没有。那保罗说：“你万万不可自杀。”然后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一家人，所以这个就说是。自杀没成功了，但是说反而被得救的。OK， 这是一个，就是我看到圣经上有那么几个例子，我看到要拿出来说自，就是这个对于自杀这个看法。这也是哥林多前书了。哥林多前书讲的一种我们在黑暗里，就是说保罗讲的我们的黑暗里的我们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说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让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无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保罗经常，大家如果保罗看他的书信的话，他也是经常受到这种外部的情况的逼迫了。他甚至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一章八节说，他很多情况下他是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了，就包括外面的环境，包括他内心的一些挣扎了，对吧？所以但他却最后说到，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在绝望到某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始终是在那儿的。OK， 我们现在是我们了，包括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基督徒跟盼望，他们是所受的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我们成就的是无比的永远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他们怎么样逃出牢笼呢？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样最后从这个就出来了，他们拿到了一个应许的钥匙，对吧？应许的钥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应许。神是什么？神是什么样的应许？应许钥匙是什么东西？首先他们在拿到钥匙以前，他们先做这个什么事情？他们不停的祷告是吧？也盼望跟他们讲，那个很有意思，说刚才为什么提到班扬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这个时间，说星期三他们被抓住了，然后星期四然后被打一顿，星期五然后又让他们自杀，其实还有星期六那个绝望巨人来把他们带到外面的坟地里跟他们看，说如果你们再不自杀的话，再过几天我会把你们碎，你即使自己不自杀，我会把你杀掉，不然得让你们碎尸万段的。那星期六的晚，星期六 OK， 就是到星期六的晚上半夜的时候，他们突然想起来，那个盼望说：“哎，我们一起祷告吧，也许我们还有办法呢，能够出去呢。”所以他们开始祷告。这也是神让我们说的：“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或者说疑惑，对吧？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他们开始祷告。祷告完以后，就是这个时候星期天早上了。所以刚才上的就跟我们讲到说，星期天是主日嘛，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在耶稣复活的日子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他们看到了应许，拿到了应许的钥匙。所以这彼得后书跟我们讲。因此他已经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性情神的性情有份，对吧？这应许是什么？应许这约翰跟我们讲的，主所应许的是我们的永生，对吧？我们永生。他们如果自杀了，他们如果把自个杀掉了，很可能他们就把他们灵魂也放在了阴间里面，放在地狱里面。但是如果他们如果能持守住神的应许的话，他们就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他们就开了两扇门，地牢的门，然后 他们又开了一扇通往那个从他们的疑惑寨到外面的门，是吧？这个他们两扇门可能也是有半羊也是跟那个也是想到了，可能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彼得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天使来带他出了第一重门跟第二重门，到了街上，可能就是跟半羊可能在那个写这故事的时候跟那是有点背景。啊，第三道门的时候，那个比较费劲是吧？费一点劲把那打开，然后那门也比较坏了，比较老了，一开门吱吱嘎嘎的。然后把这个绝望巨人吵醒了，在追他们。但这个时候，外面太阳已经出来了。然后光啊，我们往想说到光，就想到神的话语，对吧？讲了神的话语，魂的话语照进来的时候，这个绝望巨人就毫无能力了，就马上瘫倒在地上，没有办法再追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得以顺利的逃脱。OK，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在。疑惑寨这个故事是吧，也挺有意思。就是开始他们怎么样，因为自己的盲目的自信，或者是看他的眼目好看，或者是为了自己舒服，走上了这条道路。然后就是开始中间的悬念，就是哎被绝望巨人抓住了。最后的结果，他们拿到应许的钥匙，通过祷告拿到应许的钥匙，逃脱了这个他们的牢笼，回到他们的该走的路上去了。OK， 大故事里面套了小故事。OK， 所以他们下面来到哪儿？逾越山。OK， 逾越山。大家如果正好上次我也讲了，在我上次讲到富丽宫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已经远远的在富丽宫的宫顶上面看到了逾越山了，你记不记得？那这个 OK， 我在哪儿？我们现在是刚才从这儿，它本来这个应该是一条上去的啊，它把它分成三个 ，anyway， 所以这个它到这儿了，逾越山了。它放大点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可以看到逾越山，他们会看到 Mount Clear， 然后 Caution， 然后还有这个可能是以后的，然后就 Mount Clarity， 哎，就看到他到逾越山上去了。就刚讲的，他们这是在第七章的时候，他们。他在富丽宫的时候，远远看到我把他稍微就看到远远看到逾越山了，对吧？逾越山了，看到了很多远方群山起伏，七千万千葱郁的密林，遍布的葡萄园，各种瓜果五彩的鲜花，加上潺潺溪水，他们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All right， 看到这个逾越山。所以如果富丽宫代表是为初信的门徒，他到逾越山的时候，他到富丽宫的时候就碰到的全是女子，对吧？上次那个谁陈芳问我为什么全是女的，说为什么那个全是女的，我说因为女的话，因为这他们都是处女，代表纯洁，而且用女的这个用女性的话代表温柔，就是对于初信的人的话，这个教会都非常充满了温柔，充满了良善，跟他们讲很多神的话语，然后反正让初信的门徒非常容易的能够接受这个道，所以当时是富丽宫代表是预备的教会和团契，然后逾越山的是这个时候基督徒已经经历了很多磨难了。他一路上经过那么多的话，他的灵命也非常非常的长进了，所以他再到逾越山的时候，其实逾越山也代表的是教会，但这个时候的教会呢，就代表一个更深的让门徒的灵命更加晋升的一个属灵的高地了，也是代表一个教会，也是代表教会。然后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逾越山在做以马内利的领地，是吧？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当时那个天使跟玛利亚讲，就说你生了这个孩子以后，要叫他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All right。所以这个牧人的话，富丽宫都是女性，牧人都是男性了，是吧？这个成熟以后，就是又比较长老们都是又比较成熟男性了。大概有几个牧人在这里面。四个就看过书的，看录像的就是三个，录像面上面就写三个，所以他有四个牧人在这里面，他们分别是学问，有经验，有警觉，有这个诚挚，哎，这个都是大家如果记得在富丽宫的话，他们都有谁？ 傅立功这还也有警觉，哎，都傅立功的守门人也是叫 watchful， 哎，同一名字叫也是警觉，说明他那是也是班扬那个历史也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教会因为不是圣公会嘛，跟圣公会脱离出来的，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新的门徒说他们都非常的比较审慎的，就看这个人他的信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从圣公会派来的探子啊，或者说是假的门徒啊，所以他们都警觉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那个时候傅立功的话，他们有跟那个基督徒讲话的三个女子，有敬虔对吧，有慈善，还有一个叫什么机灵，对机灵，对机灵叫这个事情，就有点像机灵，有点像学问，对吧？有点像学问。然后那个敬虔有点像诚挚，然后那个慈善就是变成经验了，就是我们有以后的经验，就是这个也都是从我们这个属灵在往上涨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喂养的东西也不一样。就跟保罗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喝奶的，是吧？长大以后我们就要吃干粮了，因为这个时候。跟那是有关系的。然后他们这几个他们在那歇了，有他们在那本来是什么怎么歇几天呢，然后他们基本上歇了一天对吧，他们歇了一天，说他们还问其实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他们说这个他们说这个逾越山离那个天国的门有多远，就问第一个问题。然后他那个他们那个牧人就说，他说对于下决心要到那儿来说并不遥远，而对于那些望而却步人来说就遥遥无期了啊，这是非常对的。因为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这个就是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就是当时耶稣说的，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只要是属神所拣选的人怎么样会走到的，走远都会走到，但是说是对于被神说对于那些遗弃神的人来说怎么走都走不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会领着他们走到看到几个说说奇景，几个有意思的情况，也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他们还问这个牧人说，这个路安全吗？就是前面后背还有一个危险。那个牧人说，一人在这路上畅行无阻，安然无恙，但是罪人却磕碰跌倒。所以这个也是何阿西书的一个章节，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就我们今天唱的歌一样，义人的路是吧，我们走义人的路。但我们都是不是都义人呢？其实我们看到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当基督徒跟那个盼望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也碰到了很多，也跌倒，被网络所罩住，所以这个异人路也是不是好走的。但是说 OK， 但是说最后他们还是能到天国，对吧？就是说是不论怎么样，还是要走异人的路上。所以他们第一个呢，就他们第二天早上，他们歇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然后几个牧人说，大家看一些景况。第一个咱们看到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谬误山，对吧？Hill called error， 这个是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的，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些人必进到不虔诚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须弥乃和腓力突，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就败坏了一些好人。就是说这就是这两个人，就是他们牧人，就他们问这个他们在牧山下面摔了有几个人的尸骨在那儿，就说基督徒就问这些人是谁，那个一些牧人就说这个是须弥乃和腓力突，他们是偏离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所以他们传的并不是正统的福音，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的事，就刚防备，恐怕被恶人的谬误诱惑，又从自己的坚固地方堕落，这个堕落就讲了这个谬误山上，不要被恶人的谬误所诱惑，就从山上掉下去了。这是彼得对我们的提醒。这是他们首先看的第一个景象，就是看到了有人从这个谬误山上摔下去了，因为他们没有走神的道。第二个，他们到哪儿了？这是什么山？山叫警戒山，对吧？警戒山 ，the mountain called caution。警察他们看到了什么？还记不记得？ 其实就班长姐的故事也挺有意思，它是前后呼应的，是吧？前后呼应的，包括当时在富丽宫看到月山，这个时候呢，他们从谬误山上又看到他们自己被囚困的疑惑寨的一些情景，对吧？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很多人，瞎了眼睛的人在坟墓里，转悠，是吧？就跟所以那个牧人他们解释说，这些人其实都是被绝望巨人所抓住的，绝望巨人把他们抓了以后呢，有些人杀掉了，所以有很多坟墓，有些人呢把眼睛给挖掉了，就跟我们看到诗篇88篇一样，但待着长以后眼睛都干瘪了，看不见了，所以那些人就把他们绝望巨人把他们眼睛挖掉以后呢，就放到了坟墓里面，他们在里面转一辈子也出不来，是吧？所以这个牧人讲的，所以这些人是迷离通达道路的，他们就必在阴魂的会中，他们就在他们坟墓里面在那转。然后这肯定也是就班扬在他的丰富的恩典里面讲到一些东西，就是说那些人常住在坟墓里，没人能捆住他，就是讲耶稣，记不记得到了那个耶稣到格拉森下了船以后，这个坟墓里面的人他们对，去讲这个人，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了，对吧？他用脚镣捆住他，就把他挣断了，所以他这个人在坟墓里喊叫，用石头砍自己，就是这个是曼阳写这个时候，可能他的思绪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又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景象？叫做通往地狱的小道啊，这很有意思。在逾越山上，在这是刚看到在教会里啊，有通往地狱的小道，所以他们这些人就都他们说了几个人，说了四个人啊，一个是姨嫂，对吧？姨嫂亲看的喝了红豆汤，从他的弟弟雅各那儿喝了红豆汤，卖了他长子的名分。第二个呢，犹大30块钱卖了耶稣，是吧？然后呢，讲到亚拉尼亚为撒旦这保罗说的那个题目跟神的使徒圣说的，比如说亚拉尼亚为撒旦充满了这一对夫妇了，亚拉尼亚跟他太太，他们当时他们要把所有的钱都捐出来，对吧？那他没捐，他们留点钱在自个儿。但彼得问他说，你是所有的钱吗？他说所有的钱，但是呢他把剩下他私底下呢留了一些钱为自个以后做一些打算，所以他跟他太太都当场就死在那儿了。所以呢还有这个亚历山大，徐米俩给亚历山大，徐米俩刚才看过了，这个人就是保罗讲的，就是有人丢弃良心，这真的上就从船破了一样，其中有徐米俩跟亚历山大，这些人都不看到，他们都是曾经是怎么说，与其说属神的人嘛，或者说是走在天路上的人，他们走了那么远了，已经。这些人如果看到这些人的话，已经经历了所有基督徒经历过的东西，进了窄门，然后经过死荫谷，经过屈辱谷，也到过十字架的面前，然后也经过了浮华镇，也可能远远的看过那些，远远的看过就刚才就看了那个疑惑寨，然后。也到就最终到了，已经到了这个月山了，结果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显出他们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结果呢掉到这个地狱的小道，又掉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看到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也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对吧？有时候也提醒我们也时刻看着，就跟我们今天那个应父讲的，照照我们的镜子，我们看得到照照镜子，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有没有偏离了我们神的道？我们有没有可能要走到通往地狱的小道上去，对吧？我希望大家都不会往那儿走，对吧 ？OK， 这个是讲到这个最后，给他们看到这个景象。然后最后这么看到一个，也不是这不是最最后个景象呢？看说咱们看一下，通过望远镜是吧？看到望远镜看一下。天国的门，因为天国门已经很近了，如果看录像的话，一个很远的山上有一个很闪光的地方，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书上讲到就是在一个在视频里没有说那么清楚，书上讲到他们因为刚才看到地狱的这个景象，他们手的抖，因为想到地狱景象非常害怕，手的抖，所以看不清，他们还是看清了一点点，是吧？还是看到了一点非常奇异的景象，光在那个门那儿。 所以就是叫清溪山，叫做 Hill Called Clear。 就讲到，所以就是说我做孩子的时候，哥罗前书给保罗讲的，就是这段是在哥罗前书十三章，是非常有名的爱的经节。就前面一段就讲爱什么什么，包括这个后面这一段讲我们有兴旺爱，情同爱最大，都很熟。但中间这段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就记不清楚，中间还要插了这么一句话，对吧？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会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他们还离得很远，也可能手抖啊，或者说是因为空气的原因啊，看不很清楚。所以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我们可能读经也读不懂，或者说是有些地方很深隐藏的很深的奥秘在里面。比如现在可能黄霞，我们也听到黄霞讲那个，就是讲启示录，很多地方我读啊也读不懂，但是说是我们就好像隔着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我们真正到了天国，到了门口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切都非常清晰了，我们都会所有的神会和我们启示所有的东西，我们知道的非常清楚。哎，所以这个清溪山可能也不是非常清晰，但是我们也起码看到了我们的将要去的地方，看到那个神的荣光有一点点的给我们照到我们，让我们已经非常的已经很满足了吧？我说，就对这两个人来说，所以走以前呢，牧人给他们的四个祝福，对吧？四个祝福，比如是祝福跟提醒吧，祝福跟提醒，给他们讲了一个是叫做一个 map， 一个 map 旅程指南。一个是要谨防谄媚者，一个是要留心前面有个迷魂地啊，叫做我们后面会讲到。这还有呢，要他们一路的平安，对吧？叫做给他们四个祝福跟提醒。所以书上没有讲这个这四个牧者都是谁给的了，但是我对你前面的这个四个牧者的身份的话，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旅行指南可能是学问给他的一个 map。 然后经验呢，给他们就讲到前面还有个谄媚者要注意，这样会出现。然后呢，警觉呢，叫他有留心嘛，留心他们前面有个迷魂地，不要在那睡着。然后呢，诚挚呢，给他们一个诚挚的一个平安的祝福，就讲他们临走以前这四个牧人给他们前面的道路，给他们一些指引。我也看到了，就是尽管给他们这些东西，我们下面他们后面有没有用到这些东西，他们怎么用的。对，就下面的故事发展，我们也看会看到这个就以后要走路吧。像这个就是看不清楚啊，对，应该放大点。这个就是迷魂地，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在做什么谄媚者，这些地方怎么出现的。然后最终也快到了，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也经过一大半了，也快到天国了。OK， 所以这我今天准备的那个东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两章，大家那个基督徒经过了很多磨难了，就要经过这个道听开，这个想起来很多事情都是他自找的，对吧？如果他不走那个旁边的小路，接着前面那个比较难走的路，他也不会到疑惑寨，对吧？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想想。神给我们的路都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我们有没有顺着走？我们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个人的私欲，然后还有很多撒旦的诱惑在我们周围。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听得见，当我仔细的读这边书，然后准备今天的课之后，给我很多提醒也在里面。就是我们也很多，我这就是so far感谢神吧，没有让我经历过那么绝望那个境地。说好像神遗弃我呀，或者说我要自杀，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感谢神。但是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旁边的朋友啊，包括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一个姐妹分享，姐妹叫她就非常，她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她就讲她已经非常绝望了，想自杀了，都已经走到路上开一辆车过来准备冲过去那种。 OK， 所以当这种情况在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们有没有神的应许的钥匙在我们心中 ？OK， 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定睛在我们以后要走路上，我们的永生在什么地方？ Okay， 这是对我们非常好的提醒在里面。所以也是一个，所以 200就多少年前了，300-400年前的写这本书 ，OK， 所以对我们也还有很多的鼓励在里面。所以大家鼓励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书，视频也看一下，视频的话也挺好，但是还是省略了很多东西在里面。书里面很多细节在里面。下次的视频对我会发出来，现在很多对话就但是后来视频上怎么拍的 ？OK，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话，我们。陈荣帮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可以。